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Charles 老师您好。
丁生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人生的创造与力量。
是，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应该是讲说是自发性或自信。
嗯
哼，好，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就是说每个人的出生，今天有人生日了哈，那就祝今天生日的人生日快乐。嗯，其实每个人的出生的目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出生，出生的目的其实就是一种创造，对吗？因为这个世界不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存在，那当然就是创造咯。
嗯，
好，那所以既然我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创造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哦，每个人的出生呢，它就来自一个我们说内在源头的一个想要表现的一个欲望。那既然你是内在源头想要表现的一个欲望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不敢要求，不敢恳求，不敢希望我们的愿望达成，我们常常在看别人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赶快来依附他这样子。但是因为每个人呢，他其实是内在源头的一种创造，那你也只需要针对这个你的创造来创造就好了。好，那我们说，那我们的内在源头的创造到底是什么？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讲，你可能会选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呢，它有一组你所需要的这个思维方式，身体的思维方式，那我们叫做 DNA 嘛。好，那一个孩子出生，他有一个本质本性，那对赛斯理论来讲的话，那个叫做感觉基调。
嗯，
好，那对佛教来讲的话，可能说是它是一个莫那式，或者是一个辟性，一个自发性，一个独特性。总而言之，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所谓的自发性自信呢，它其实就是你来出生的时候选择的一套思维方式。好，那既然你选择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主要就是要想尽所有办法来体验这个思维方式所得到的结果。好，那所有你曾经经过的这个感受，或者是说你的经验的话，你不要怕它存或不存在，或它久或不久，因为你只要体验到的事情，它永远会在你的记忆里面。虽然以人的脑袋来讲的话，可能十岁五岁的事情你早就忘光了，可是你放心，因为既然人是一种电信实像，思想是一个电信实像的话，那么只要它存在，它是永远会存在的。
问题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讲，是存在过就永远存在，但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很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想要抓取，想要它存在的久一点，那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怎么解人心里的这种渴望？那些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希望永远荣华富贵。对，
我想这样讲好了，如果他的本质所要表达的部分是荣华富贵那一部分的话，那你不需要去管它存不存在的问题，因为它就是会存在，它就会存在到久站到你所要的程度。你去观察一下这个我们说的万事，这个动物好了哈，动物的寿命有多少？有的动物呢，它真的是只有半天的寿命，一天的寿命，那有的是有三个月的寿命，那可是有的是有300年的寿命，500年的寿命。好像乌龟哈，那每一种动物它在表达它自己的时候，它有一个它想表达的时间方式。假如说你去表达你的生命形式，或表达你想要表达的那个思维方式的话，如果够的话哈，其实对你的本体来讲的话，够了就够了，你不一定是需要永远是那样的。你去看像赛斯在谈到他自己的时候，但是有很多一种这种说法，比如说他不喜欢他的另外一个人格叫富兰克瓦特。好，但是呢，这富兰克瓦特他仍然是他的一部分。
他不喜欢，那他为什么不改变呢？
他不需要改变，因为他可能他的整个这个人格的一个组成当中，有一个部分他并不是那么喜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平常可能你有一个时候，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小气，那你可能不喜欢那个小气，但那个小气仍然在你心中。
是，没错，我克服不了我的懒惰。
哦，比如说
这是一个问题，也真的是这样。对，我也不喜欢这个特质，可是它就是存在。
它就是存在，所以你不需要一定要去排斥它。我的意思是说，
那难道我应该接受它吗？
你当然要接受
它。如果那是一种我们说 fatal 的 shortcoming， 就是致命的缺点，我也应该接受它吗？
是啊，
真的。
对啊。
那我不是应该要？那我不是应该要进步吗？我不是应该要？对啊，我不是应该
接受是一种这样讲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打牌，你抓了一组牌。那你接不接受它都是你的一组牌，对吗？我的重点是用我这一组牌来打好更好的一组牌，我要用这个当我的筹码来展现我想要展现的。就是说你来，你可能抓到这样讲，我来切角了，我起来没有眼睛的，我创造很多的难题，但是我创造难题就是为了要解题。如果你来不是为了要解题，那么你的价值完成在哪里？你的创造性在哪里？你的成长的空间在哪里？
没有题目就不好玩了嘛。
对，
不知道玩什么。
对，
所以一定不会是有完美的牌。
不可能有完美的牌。
完美牌就不用来了。
就不用来了，你也不会玩。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喜欢讲嘛，哈，你有一个电脑的 game 给你玩，这个电脑的 game 你只要按了，它一定都会对到目标，最后一定会第一名。
那不好玩。
你不会玩。你不会玩，没有小孩子会玩这种 game， 对不对？
对，
你只要进去了，他就一定第一名，然后永远不会有灾难。这样的一个game 如果是可以让大家接受的话，哈，那对就没有 game 可以玩了。
要克服一些灾难困难，他就觉得有成就感，他觉得很好玩。
技术上来说，会在你身边的人，他一定是你的难题，会让你看到你跟他之间的不同。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由于他的衬托的话，如果不是这个难题的话，那你要解什么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不是由于他的衬托，你又怎么知道你怎么想？
嗯哼，
对吗？
对。
我如果不是因为这样讲，我如果没有碰到一个小气鬼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小气是什么样子，对吧？因为我没有碰到嘛。假如说男人的世界跟男人都在一起的话，他永远不知道女性的思维是什么。可如果你们女人在一起，全部都是女人的思维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另外一边的思维是什么。就是因为不同，所以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因为不同，所以我曾搭一个桥梁，让我自己有成长跟扩展的空间，不是吗？所以我们的学习只有来自两个嘛，一个就是不同嘛，一个就是错误嘛。因为错误的话，就知道我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做得更好，这第一个吧。那不同的话，我就知道原来我跟人家不同，所以我知道我也知道他。好，所以缓则道之动，对啊。
所以也不用去痛恨跟不一样。
对啊，有弱则道之用，你拿到不好的牌，这是你的弱点。可是却是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有更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嘛，对吗？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去对立于跟我们不同的哈，甚至于讨厌啊、看不顺眼，那个其实都是错的 ，right？
但我们要对或错的话，我们又陷入这个陷阱了。
对，就是没有对错
了。不是说没有对错，我们是说从他
生气吧，有时候你会生气，就会不舒服。
面对挫折嘛。
对，面对挫
折。对，就面对，比如说你做什么事情，人家就是找你的茬、踩你的台，反对。你就很难过啊，因为你怎么做都不顺，人家等于是把你绑手绑脚，拖着你，然后你要做的事情，人家都要把你打压或怎么样，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是，所以假如生命本质就是创造。只要你活着本来就是希望好玩，就希望你能够更大的扩张的话，你怎么会一起没有问题呢？因为没有困难一点都不好玩呢。对啊，你没有困难你不会想玩呢。
我突然产生一个疑惑啊。
嗯。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缺点，那有多少人能彻底的，真的是把自己的缺点，这个本质性的缺点完全改进？其实到底有没有？
对。
我想要改进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哈，它其实就有否定自己原来那个本质的一个想法嘛。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是要针对我眼前的事情做反应， 而不是针对我对或错，因为我一旦对或错的话，我就要走入灰自信，灰我的本质，灰我的自发性，灰我的辟性的这个范围。好，
那我们就说一个人他很懒惰，他不愿意做他应该做的事，那这个他可以接受自己，然后不用去 fight 吗？不用去跟自己的天性战斗吗？
我想这个东西它只有一个东西，只有一个决定因素，就是说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对他怎么样。比如说我不努力工作，那我不努力工作，那么他可能承受的一个结果就是，首先他没有成就吗？他没有钱吗？没有人喜欢跟他做朋友吗？他没有伴侣吗？那他如果喜欢，你可以说哦，好敬佩这种隐士生活，对吧？我没有东西吃，我每天去乞讨，哦，好敬佩他，因为佛陀也是以乞丐当职业的。我没有侮辱他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能够放掉所有身边的一切的时候，而你又很自在，那又何乐不为？这是一个极高超的一个人嘛，没有东西可以绑住你嘛，对吗？
所以一切要问的，
你只要能够 positive thinking， 因为也是光明圆满的想法的话，那就没有对，也没对错啊，对不对？
我们可以再深一层，再往内画一层好了。我们说它是 positive thinking， 但是我们如果不这样想，我们来看后面那个东西是什么？后面的东西说我这样做我高兴。我们说所有的决定都是会存在的，因为决定的就是你的实相。我决定嫁这个人，那么其他人我没嫁。我今天过这种生活，就其他生活都没过。我决定这么想，所以其他想法都没有。可是，所以这些决定，对吗？那所有的决定，它只有后面跟你那个东西，就是你高兴吗？你好玩吗？如果好玩，那你的决定就是对的，因为你喜欢这样做，而且你的内在是这样在希望你做的。与我的心同在，就是与神同行，因为我心里面快乐，就表示我的内在那个想表达的自己表达了。那我今天很不舒服，我这样做这样决定，我很勉强。我为了要讨好你，我为了要牺牲自己，我为了不让他伤心，所以委屈我自己。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跟道德无关，跟好坏、跟正面或负面思考没有关，可是跟你的 feeling 有关的，因为你在很 squeeze 自己，可是。这是赛斯的话，你不可能不做你自己，啊，你也不必担心你会不会成长，因为你不管你要不要成长，你都会成长。那这是内在力量嘛？
那如果说像以前讲说战争好了，那谁喜欢去上战场？那到时候如果说我们都想说跟着我们自己的喜欢或不喜欢走，那全部都逃兵都逃光了。
OK， 如果没有人想打别人。就不会有人去打人，如果没有人想对抗，就不会有人去对抗，所以这些人都想啊，
集体意识的，
对，他是一个集，他们集体这样想，集体喜欢这样做，所以他们这样做。一个人觉得我是希特勒，我说我们哦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为基督教而战，哎，教宗为他按手祷告，全国人民支持他，那我们德意志人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所有的都支持他。所有一切的凡夫俗子都在支持他，所以大家喜欢这样做。如果大家都不喜欢这样做，这个就做不成了。
没错，
对吗？
对。
也就是说，其实不用问什么道德上对不对，或者是正确与否，或者别人的标准都不必，社会价值都不必，只要问自己：我喜欢这样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不敢信任的就是我们内在那个自花的部分，我们自花的部分，我喜不喜欢这样，或者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样，你很勉强自己的话，其实那个所 squeeze 出来的那个负面想法，这不愉快的那个想法，它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它会让你畏缩，因为你的确不喜欢。第二个，在内在那个部分呢，它会继续成长，因为它压下来它就开始成长了，那内在空间你留着它，它必然成长，你换他自己，他自然飞翔。所以你接受一件事情的话，他其实他就了了。
嗯哼。
啊，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我这边不应该长个痘痘，那我每天看镜子就是要看这个痘痘。有一天我就说，有人跟你讲，哎，那个是幸运痣，哎，哇，那个好，那个太好了，一千万人就那么一个，这里啊有这个痘子，好，嚯，再来的话你就不介意他了。 而且你可能随时都在那来看看，对吧？好，所以我是觉得啦，哈，比如说你去看自己的情绪，当我很愤怒的时候，从愤怒跟你愤怒那件事情之间，哈，它其实常有很多东西，就是你的需要不被满足。我们坦诚一点吧，你很生气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哦，这个人超我的车，操，气死了。那其实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直行，不要有人超车，跟他的行为无关嘛，对不对？他超车，可是你现在我们说我们的需要不被满足的时候，我们才会愤怒。你可不可以这样另外角度去想，有没有哪个愤怒是你的需要是被满足，但是你愤怒的？
没有，
对不对？好，比如说他不拿钱回家，我先生不拿钱，我太太不拿钱回家，那你很生气。
嗯，是等于不合乎你的要求，
对，
就会愤怒什么？
你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对，
你
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也就是说呢，嗯，台湾流行一句话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本来有些人会批判这句话的，可是事实上这句话其实是挺对的嘛。
这样讲哦，高兴本身哈，我们就是必须要这样讲哦，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思维跟我们的感受了。
嗯，
好。但如果说你今天的高兴，你完全没有抓到自己的那个独特性的话，那么有的时候你的高兴呢，它其实是有一种会伤害到别人，或者是说，因为当你回到自己的本位的时候，基本上你不会去伤害别人的。我在表达我自己，但是我不是在伤害你。这个东西重点很重要。
嗯，
因为我比如这样讲好了。他那个人很不负责任，那你是在指那个人不负责任，但是你没有说我的需要是什么，我自己的感受没有被点出来，但是你点的是对方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而且勇于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其实一个人创造，在谈创造的话非常基本的一个原则，因为这样讲啊，你的存在是你内在的需要，所以你自己对自己的表现，它一定是有一条很好的路让你走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创造的原则。你走在这条路上的话，你本质上是会充满着力量，因为你随时在表达内在想表达的那个部分。
嗯，
所以你做好你自己的时候，你等于是做好整个世界该做的事情。
嗯，
好，那当我们为什么会有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想要依赖别人，我们想要依赖别人。那我们为什么要依赖别人？因为别人做得比我们更好。那当别人做得比我们更好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去问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嗯，
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对别人做的事情，我非常的愤怒，或者是非常的悲伤。好。但是不管是愤怒也好，悲伤也好，他其实并没有回到自己。就是我觉得很愤怒，其实是因为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嘛。但我的需要是什么？你有没有真的告诉对方？也不见得你有。好，不见得你有，你可以不断的表达你的需要，但是你不是在指责对方，这有点不太一样了。这样。
那像中国人的。不见得中国人啊，但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比较能够了解中国人。其实很多人都是见不得别人好，但是就是别人做得比你好的时候，你就要打压他，要造谣，要骂他，要把他扯下来，那种心态是怎么样？是因为自己没有变得比较好？
他其实有两种状况，
然后见不得人
好。一种状况就是好，因为大部分的人，因为你不爱你自己，你也不肯定你自己，所以呢，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人家比你好的时候，他怎么可以比你好？他比你好就表示你不好嘛，而且你会用你来跟他比，所以你想尽办法要把他拉下来，然后你就比较好嘛。我们在讲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凸显我们自己好嘛，不然人家做好做坏是他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当你讲他的时候呢， 直接在你自己跟在别人听起来好像就是你比他好吗？哦，那个人很烂，哦，那个好邋遢，他难道不能邋遢吗？他可以邋遢呀，他喜欢邋遢呀，对吗？可是你一直批评他的话，你的意思是说你比他不邋遢吗？
比如说好，我去外面表演，那个唱歌剧哈，那我们不是去义演，甚至于说去帮人家筹款啊，去帮助那个第三世界的贫穷啊，结果呢，就有人会讲说，啊，他只是爱说风凉，那一句话就把你打的就觉得说，哦，头都昏了，我们那么闲，要去出那个风头干嘛？对，主要是我们的出发心是希望能够用歌声去帮助，可是就会有人讲那些风凉话。
好，把人家丢一只刀子给你，是你自己把它插到心口的，
所以就不要去接就好。
不是，出风头有啊，
你就不要理。
但我出风头的确是有，但是我的一部分，我出风头，我的确想出风头，但是我出风头并没有不好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除了出风头以外，我还有其他目的，你没有看到。好，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当面跟你讲的话，哈，那么你可以直接问，我们就四个步骤嘛。第一个步骤是弄清楚状况。好，弄清楚状况就说。他说：“哦，他只是喜欢出风头。”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去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说我除了出风头，我就是说我还能够做些什么吗？”好、哦，那你就问他，他就会把他的真正的想法告诉你。
嗯，
好，因为有的时候他在讲这句话哈，话本身他有陷阱的，因为我们在表达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我认为这样，然后我讲这种话，那这种话呢，他会引出很多其他的意思，比如说我跟你是朋友。然后你会告诉我说，朋友通财之意，那么显然我钱都要给你，对吗？然后，你知道朋友朋友这两个字就带很多后面 attach 的东西了，对吗？你说你这个骗子，好，骗子后面就带了好多跟其他的东西有关的。可是我是骗子没有错，我的确是骗你没有错，但是我不是骗子，我可能这件事情我不想让你伤心，所以我骗了你。但不等于骗子，这个第一个。第二个，骗子本身呢，他 attach 的东西太多了。好，想到骗子，我就想到好多很可怕的事、可恶的事、将来结局不好的事，所以想象就跟着拉着走了。所以当他说，他只是喜欢出风头，那你可以跟他问他说，那你说只是喜欢出风头，那一定还有其他东西，可不可以告诉我，除了出风头以外，还没有其他的东西？我来唱歌，唱歌剧，除了我出风头以外，还没有其他我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他就要描述，就他描述的结果，他会把他的观念讲给你，因为他讲一句话哈、哦，我们常常会用形容词，好、哦，啊、形容词古木参天，从来没有一只古木会参天的，对吧？好、哦，语言它有很多陷阱，真的，语言它有很多陷阱，这个人好自私。那你的意思只是说他这个事情他没有考虑到你而已，好，他没有考虑到你或他没有想到你，但他是不是自私？不见得，好，只是他这个事情他觉得你觉得他，所以我们在做形容词的时候，我们会
以偏概全，
对，会以偏，我们的言辞的精确性不够了，好，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在表达的时候是顺着表达，就是说我在讲我的感受。第三个呢，我不把责任推给对方，我讲的是说，我比较看重某个部分，好、哦，比如说我比较看重别人对我的形象，所以你这样讲我会难过，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己对这些字我是有敏感的，那可不可以，你以后不要这么说，啊、哦，这就是我，比如说这就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或者可不可以以后你可以给我建设性的意见。好，这是我们说四个步骤。不要举几个例子来讲。
其实我们回到刚才你讲那个出风头哈，如果你不在乎那个人的话，那他讲什么都没有关系，对。如果你在乎他的话，
你在乎自己的自尊。
你在乎你自己的自尊。
对。
那可是
因为这个东西
别人的想法，
就像他讲的说变的，这个东西带来后面 attach 的。
对，出风头的背后，
不认识你的人会受影响。
对，
不认识你，比如说中间选民哈，今天如果是要去投票，中间选民就全部被影响了。
嗯哼，
那这会影响到我的形象，那我这个人就比较重形象。
一般政治活动， 一般政治活动都会这样的，比如说我先抹黑他，我是 以他的某些例子把他抓出来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但是他曾经也许真的做过那件事，不等于他是那个人。
嗯，
而且一个人可能做了一千件事、一万件、一亿件事，可是那件事不是他的全部。好，所以好的方式就是，当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把那个事情精准化就好了。
嗯，
精准化，他就不能够把这个东西以偏概全。这第一个，第二，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这个人假道学，那你可以问他说，你认为的假道学是指哪一个部分？好，因为他只要指出来，你就知道哦，他说的假道学等于他现在在谈这件事情。好，那如果不是的话，这个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嘛。对。
所以其实我也有就是跟 Amy 类似的问题嘛。那我之所以想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想要知道怎么样能让自己心里不要有不舒服的感觉，那就是说，对不对？怎么样能让自己？因为别人讲的话不是操之在别人呢、啊，我们是不能控制的。那我们，有时候你讲就是比较理想化的情况，就是我去问他说啊，那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什么？可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也没有这个心情去跟对方做这样的对话，或者是对方的
时候他，
如果你不介意，你就不会想去对应了。
有时候我介意。可是对方可能他根本不在现场，或者这是别人传来
的。对应哈、哦，他就会跟你说：“哦，我没说啊。”
对呀、
啊，
他会说：“我没说，没错。”
对，那 OK 啊。
他的直觉就会想闪。
他其实他只是要伤害你，然后你一去质疑他，或者是要去叫他说明的话，他说：“哦，没有那个意思啦、啊。”没有，就是哎，他说我没说，你听谁说的？
就一团打在那个软化上，根本没有办法。
这里我想有一个地方没有弄，我想就说必须要弄清楚一下哈、嗯，就是我们在讲把事情弄清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去反对他的说话，我只是弄清楚，我没有说他这样讲对或不对，我也没有说我反对他这么说，他可以拥有他的想法。
当然，
可是我们把事情弄清楚，精准化，
精准化，
精准化是我自己持续精准，他自己持续精准。好，比如说他这样讲，那你把他的词句弄精准，我没有说他不可以这样说，我也没有反对，我也没有去打击，所以他不需要回避，我只是把他的话弄精准而已。然后我尽量在表达我的意思的时候，我也精准化，因为精准化就会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他的感受弄清楚，然后你的感受我就弄清楚了。好，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常常想讲嘛，哈，如果有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好，我就说你这个王八蛋，但是王八蛋不等于他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你的意思，你不需一定要去谈那王八蛋那三个字，你说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做这样的吗？这样就把事情弄清楚，把界限。我并没有说他不能这样说吗？我也没有说反对他这么说，我只是把他的意思弄精准而已。
对，
那当我们没有机会去把他的意思弄精准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思考来？
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对需要反应，对创造反应，我们不对对或错反应。错别的，因为他可以拥有他的思想啊。
对，需要的。
假如他认为你王八蛋，那就王八蛋嘛。他认为你王八蛋，可是其他人有很多人不认为啊。你到网络上去看，不管再好的产品，哦，很棒的耳机，好几百块美金的。很多人把它打一个叉叉的，就是一个新的，然后说啊，千万不要买。可是我从来就买了以后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好啊。对啊。
对需要反应还是？
对需要反应，对创造反应，但是不是对
对
或错反应？因为对或错是你个人的看法嘛。对啊，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啊，这个永远没有办法的，因为对或错的标准它随时还是在变的。对啊，在美国谈恋爱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你在其他地区谈恋爱可能会被打死啊，你不能谈恋爱的。但是不是说他们不对哦，他们如果不对，他们怎么会形成那样的文明？为什么大家都同意？对吗？所以以他们喜欢玩这种意识形态，绝对没有错。我们喜欢玩这样的，好，那他需要尊重，需要尊重，我们也需要尊重我们自己。
所以真的让我看到像中东的这种情况，那人性真的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吗？
可能
哦，真的有可能这么大的不同。
对对对
不然不需要创造这么多种人种，那么多种文化，然后表达这么多种不同的东西出来。
对对，
对不对？
嗯，
一种就好。
对，一种就好，
免得还要诞生。
刚刚讲那个就是像我那个跟我媳妇的照片风波一样，就是你的意念不对，你打回来的就是不好的反应。
如果是用弄清楚、引导、精确化的话，哈，基本上大概不太会有太多事情。
对，
大部分的问题都是纯粹在误会。
嗯，对。
好，比如说夫妻吵架，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人，好，好了，这句话出去的话，那不负责任后面啊太多东西了。好，但是他说你不负责任是说什么？是说你到超市怎么没有帮他买那一根葱回来？对吧？
这背负的太大了。
对啊，有人超车，然后比个中指，不解混蛋哦。其实你的意思是，你怎么可以超我车？我这么快，这很危险的。是你的希望没被满足嘛？对不对？混蛋不等他嘛？但我们必须要精确化，因为我们精确化以后，其实我们的愤怒就会减少。
对，
好，那愤怒减少有没有好处？有非常大的好处，因为一旦有愤怒的时候，你在创造愤怒的实相，对吗？好，当你很悲伤，我就说啊，好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那么你其实在创造悲伤的情境，而且你的能量是内缩，你是没有力量的。好，那所以呢，最有力量的状况是什么？所以最有力量的状况就是我在任何时候我都带着一个好的爱的感觉。所以我最后这一句话是说，其实啊，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我后来把它放到中间去了，什么东西都会成为过去，但是爱是永远不变的印记，也许很短，也许是一段时间，可是那个感觉你永远会存在的。你去吃日本料理，某一家日本料理非常好吃，你心心念念还是想要下去吃一次。就算你没有办法再去了，你那感觉一想起来，哇，那感觉真好，对吗？那我们认为啦，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限的小脑袋瓜能记的东西，它其实并不多。可是呢，你知道吗？在以内在来讲，你所有经过的事情，它永远都会记得。所以，假如它永远都会记得的话，那么你去想哦，我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愤怒，然后让我的内在永远记住这个愤怒呢？或甚至有佛教的这个说法是说，当我过往生的那一刻，那我还带着愤怒的话。那么好像我内在里面充满就是那个愤怒的情绪啊。对，如果你写的这一本书是永远给你自己看的话，那么你要写什么？
当然要写好的。
对啊。
欸，可是很多老人家，包括我妈妈，我妈妈很大就是她有点回忆的时候是不好，然后那个碎碎念，我就希望把它转过来哈。每次跟她说啊，不用想啊，现在要是安养天年啊什么。现在很享福啦，以前那么苦，那么苦的事情会过。然后他说：“我讲一下不行吗？”啊，他只要讲这句，你就没有办法他吗？他就一直在里面
转。啊，
我看了也很痛苦
哎。你就用相反的方式嘛，顺着他走嘛。所以他讲负面，你就尽量比他更负面。能够所有能够负面的，都把他拿来比喻。
哎，这倒是
你的攻读。因为我这样的话，他会更想，哪有这样，哪有这样，哪有这样，他反而会去思考另外一面。
对，有道理。
我一般我都是用这种方式嘛，像我这次去，我这次去，然后哎，他们就我们到拜拜，因为我祖父母的那个母亲的那个骨灰要移嘛，后来多少生什么多少水果多少什么的哈。那我也不会去反对他们，我就说哦，好可怜哦，好可怜哦，你们可怜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这些美国的鬼都没有东西吃哎，那全世界有70几亿人，哇，他们都好可怜，只有我们台湾哦，尤其是台湾有这种信仰的人才有东西吃，其他都没有，他们好可怜哦。对，我们太幸福了，我们太幸福了。
没有错。
你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因为相反再加强的话，哈，算是有一句话，就是当收缩到一定程度，它必然会扩张。你把它紧迫到一个，它会觉得不是这样嘛。
嗯哼。
他就会想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跟他相反的话，他要什么？他要保障他自己，所以他一定跟你对抗，他一定会维持他那一面。这是一个方法之一啦。哦，但有人是说我很调皮的，但我的确是很调皮的。啊，像那个骨灰的事情，我就觉得我很调皮的。我说你每天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你又回不到你的身体，哈，因为有的时候会鬼压床现象嘛，所以你是操作你的身体来感受这个世界嘛，你操作你的笔来画图嘛，你操作你的琴键来弹琴嘛。原来死去的人既然连身体没有了，没有办法操作，他没有办法操作，他回不到身体，对不对？回不到身体的鬼既然没有办法操作身体，还能够操作已经烧掉的骨灰，那操作骨灰要做什么？骨灰能感受什么？骨灰有感觉吗？骨灰能看吗？骨灰能听吗？你这回事吗？我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回到身体，像我有的鬼压床，没办法回到身体，所以我没办法用我的身体。好，那今天身体没有了，变成骨灰了，我既然还要去应用这个骨灰，可能吗？
真的是不可能。
鬼压床是怎么回事？
一般我们说鬼压床的时候可以灵体出游，比如说你回来的时候你发现，哎，我起床了，怎么还没起来？我怎么没有办法动？我怎么好像什么东西压住我？我没有办法操作我的身体，我醒不过来。
但是有人会有那种真正是感觉到有一个压的，
那是压是自己的恐惧。我讲，我以前都觉得说有东西压着我，然后起不来，然后开始学了赛斯之后，我就告诉太好了，我可以去玩了。那以前在那个时候，我都会怎么样？南无阿弥陀佛，也菩萨。我就因为我那时候信佛教嘛，我就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我念一阵子之后就会回来了。为什么？我在念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沉浸了，然后我的灵体跟身体就开始会结合了。
哦，
对。所以你从这个当中去看哈，我的灵体借着我的身体来感受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那个身体是我的工具嘛。那你的灵体是不是工具呢？是你的意识心，或者我们说你的更深一层，它利用你的灵魂来操作你的身体嘛。那我们说的我们的意识心，它是我们本体的灵魂，可以这样讲吧？啊，因为它操作一套的思维，我们说的莫纳操作阿赖耶，当作是一个工具来形成我们现在的身体，因为本体是不动的，就像身体可能是不动的，如果没有意识，它是不动的。
像那个
对
那个电影，以前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电影，
你
叫
做很有名的，
在讲什么？
我知道你在讲前面启动的，对，阿凡达，对对对，
阿凡达，他睡下去，他就可以操纵另外一个，
对，他其实是这个概念嘛，
那个概念，
对啊，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说是八四嘛。不是说六四吧，那前面的五四必须要第六四来操作嘛，对不对？那第六四谁操作呢？当然是第七四操作嘛，莫纳嘛。那莫纳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就是我们说的感觉基调，就是我们说的辟性，就是我们说的自发性，就是我们说的自信，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本质具足的内在的意识心，一样的东西啊。对啊，所以你用这种操作方式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真正要的根本不是别人肯定你，啊，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肯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赞美，我也不渴求别人对我的爱，其实我回到自己，我从我自己对自己的爱开始，我对我自己的肯定在开始，因为我是我们内在的表达，我的那个辟性，我那个自发性，我不管好不好，是我的那个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表现会不会是最好？你的创造力会不会最强？而且如果你跟内在随时在一起，那你跟我说你讲这句我听不懂，什么叫做跟自己内在在一起？好，所以跟内在在一起的话，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象力，你有没有联想，你有没有让自己的思维自由？如果有的话，你就在跟你内在在一起。你有没有问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有问自己的感受，你跟你内在在一起。那《金刚经》讲一句话嘛，如来则什么？诸法如意。那在《金刚经》里面的那个如来呢，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说的莫那氏，也就是我们说的自信。好，它不是讲如来我，不是。 这样讲了哈，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有几个很担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有没有很优秀？刚刚那个Sarah 在讲，就是说我们会嫉妒别人，大部分是觉得别人不能比我优秀，因为他如果比我优秀，他占了我的位置了，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如果别人优秀，我们又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会崇拜他，对不对？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尽量想要去依靠他、赞美他。可是，其实你最基本的话哈，依照赛斯的648节他提到的，他说哈，基本上你是崇拜他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不爱自己，即便声称你爱那个人或崇拜那个人，但你会试图去颠覆他存在的基本本身。好，夫妻的问题常常都是这样，当结婚的时候互相都是蛮崇拜，可是因为你没有爱你自己，你对自己不看重，你没有位置，你会不会抢位置？会。你上车为什么乱七八糟？因为没有对号入座。我跟你讲，包括连高铁也是一样哦，它叫慌慌张张的。其实高铁从来就不会没有位置坐。台湾的高铁啊，哈，根本位置很多人很少，可是因为有两三节车厢是自由坐，对不对？大家一进去还是慌慌张张。可是如果你有位置，你神清气闲呢、啊，哦，慢慢来啊，对吧？抽个烟，我不抽烟的，喝个水哈，然后再慢慢就走上去，再把自己位丢下来，你自在的很，对吗？所以如果你不爱自己，你就开始要想抢位置，抢什么位置？我要比你好，我要比他好。那他比我好，对我没他的办法，因为他真的很棒，对不对？可是你想颠覆他，好，为什么你想颠覆他呢？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每个人的感觉基调不同。你跟他根本不一样，那个存在的核心不同，所以你看不到他的那个部分，你也表现不出那个特质。好，再来呢，把你以为你没有的特质涂在他身上，哈，口头上你是赞美他，其实你是恨那个人的，因为你跟他是不一样。
对、
嗯、
啊。
哎，
口是心非。
对。为什么你会恨那个人呢？因为你没有他的特质。好，你去看嘛，比如说哦。对，林志玲的身材很好，你一方面去赞美她，但是一方面你也觉得说，如果没有她，你就不会觉得自己那么差，所以某个角度你还是蛮恨她的。那个人比你更好，这个叫什么？一样情节嘛，既生瑜，对，既生瑜又生亮嘛。所以它其实有两个东西，当你没有回到自己，当你没有喜爱自己，所以喜爱自己的话，不是说我很自恋，不是。是我对自己的接受，然后对自己的那个内容的了解、肯定，然后用自己的特质去发挥。你不会管别人怎样，因为别人可以发挥他嘛。如果说你有一个次元观，你有一个整体式的观念的话，我表现我自己，他表现他自己。好 ，Terry 很会打高尔夫球，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打。我试着，我朋友很早就带我去台中那个练习场，我敲了几下，手都碰趴。所以我知道碰盘，你知道吧？
知道碰盘，
碰盘就肿起来，
起泡，
好，手都起泡了。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菜，我很羡慕，但是我很气。但是如果我今天学赛斯的话，我就不用气了吧？哈，因为我们看到高尔夫球，我们会觉得怎么样？高尚人士。上流社会有钱人在玩的，但我也自己觉得我蛮高尚的，我也觉得我蛮钱还不错啊，对不对？可是我就是不会打高尔夫球啊，对不对？所以当我接受我的特质，我不一定要去打高尔夫球了。
还有别的事？
对，我还有其他事嘛。
没有，最主要你没有真的很想打高尔夫球，因为如果你真的很想，你绝对学得会的。
对，但是话说，我如果真的很想打高尔夫球，我自然就会具有那个能力。我就是因为没有那个，这不是我的菜，我讲过这不是我的菜，所以我不会真的喜欢。
对，没错。
对。好，假设有一天呢，我们很年轻，我从18岁 ，Terry 也18岁，那我看到 Terry 很喜欢你，我要追你，因为你很会打高尔夫球，那我也想跟你在一起，我也没有办法做到，我可能没办法做到。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就是不会啊。对不对？你叫一只鱼说，哎，那个鸟灰很漂亮，哎，你为什么不去学灰？哦，来，我教你，现在开始教，来。最后他死在那边的时候，很
飞鱼了，飞鱼。
那怎么会一点呢？对啊。 我还是开玩笑说，你叫猫说，哎，人家狗啊，看家，然后你就所有的这个人来，你就嗡嗡嗡，那叫了十年，它还是喵，很委屈的跟着喵喵了，就是喵了。哎，狗你为什么不去吃鱼？我一吃鱼都没问题，你吃鱼就会被吃到。你知道狗不能吃细骨头。
他连鸡骨头都不能
吃，鸡都不能吃，对，因为吃的会被卡到。对啊，所以每个人有特性嘛。
因为猫的舌头上面有它的小小
尖尖
的。对。如果要是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特性，
不可能，
那就不会到这个。
当这个人觉得他自己完全没有这个特性的话，他离自己很远。他一辈子都在看别人的标准，
不是他没有，是他没有去感受自己，
发觉
一定有发觉，
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自己的，就从来不感受自己的感觉，
嗯，
好，而且从来在看别人的标准。你在当我们看别人标准的时候，哈，你就看不到自己有任何优点。我之前上礼拜天的读书会有提到嘛，哈，有一个人写一本书，他是什么 Greenberg 什么之类的，哈。他写了一本书，他这书名叫做《如何让你过最悲惨的生活》啊。他也开工作坊，好、哦，开很多工作坊。他这个书跟工作坊的主要内容就是，他让你跟别人比较。一比较的话，哈、哦，你钱输，你不管拿到那个书给人家哦。你说我很会跑步，也有人比你会跑，
对，
对不对？你说我皮肤很白，有人比你更白，
对，
哦，至少。那个什么皮肤、白人就一定白嘛，对不对？好，你说哎，我某方面很聪明，就有人比你更聪明。我跟你讲，这个世界
对
每个人都气
死
人，对，但是有个东西它的确是没有办法跟你比的，那就是你本质具足的内在，有你的特质。可是因为如果你要去比的话，你就找不到自己的内在，因为你去比的话，你是看别人不是看自己，所以你发现不了自己。所以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要主题，我想应该是说主要在讲两个东西啦，哈。如果讲创造力的话，它其实讲自发性的发展，一个自信的发展，创造力它绝对是自信的发展。第二个呢，我们在讲次元观，啊，次元观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针对眼前的事情在看眼前，那么你会有几个事情在做，你可能人身上一定有这个几个主轴。第一个就是说，我怎么样更漂亮，我怎么样活得更好，我怎么样能够长生不死，这第一个。好，第二个你会想到说，我怎么样更富足，我怎么样会怎样做是我的生活可以更美满更富足，这是我们必须都会讨论到的主要的两个主题。但是如果你有次元观的话，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如果生命就是我们内在的表现，如果你每天睡着了以后，你的灵魂必须要重新找自己的身体才重新进来，那么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玩大富翁啊，我们在玩大富翁，玩大富翁是有难题，可是你要知道好玩啊。不管你碰到什么难题，那个难题就是为了要解题。不管对方如果跟你不同，这不同就是让你增加你的见解。不管你今天所经过的什么事情，它都不会永远，因为你在玩大富翁。不管你得到的是什么，它虽然是假的，可是你可以玩得很真。可以玩得很真，当中你有很大的乐趣啊，不是吗？但是你不要把他认同为自己，好、哦，就像那个混蛋不是超车的人，所以你不是像我不是 Charles， 我有一个更大的自己，我是利用着我的 Charles 的身体来表达我 Charles 这种特质，就是这么回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要在那个部分精准的表达就好了，因为我们说一切的情况就是弄清楚状况。你把事情变得精准，我不是我，我很精准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只要在那个部分就好了。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个细胞，那你是一个肾脏的细胞，你不用跟肝比啦。你若做成肝，那么你就死掉了嘛。所有的肾脏变肝，肝变肾脏，就完了嘛，对不对？
做你自己，
就做你自己。
肝就是肝，对。
那如果我是脚趾头，甚至脚趾头那个等一下会被剪掉的那个指甲。那你就好好做那个事，这剪掉很好啊，因为不剪掉不好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如果是随顺我们的心，就是随顺我们内在的神， 你根本不需要去护卫生存，因为生存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是你内在的事情嘛。那表达完毕的，因为只要表达它就永远存在，只要他感受到他永远存在。我小时候三岁四岁，我婶婶结婚，好，那我们在乡下，我们乡下比较穷了哈。那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到新的，我是小伴郎，不是小花童，好，那他牵着我的手到他的房间，哇，房间很漂亮，而且抓了一把葡萄干放在我的小手上面，然后我还不敢吃，我等都没有人的时候就拿起来吃，我一吃，哦，好好吃哦。从此以后呢，我三不五时我就去买葡萄干来吃，我要存很多很多很多次的钱，很多很久以后要去买一小包的葡萄干，然后就想，哦，好好吃哦。
你现在常常去迪士尼，迪士尼在研究。
对对对。塞斯有一句话哈，这句话可能人家一听起来都觉得很那个。如果不好玩就不要玩。嗯，
好，
哦，对。
对，
好玩才玩，不好玩不要玩。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好玩。那好玩跟困难没有关系，困难不一定就不好玩。
反而没有困难就不怎么好玩。
对，不就没有困难。但是问题是说，当你玩的时候，你觉得说根本不是你想玩的，你很勉强，因为这不是你的目标。那不好玩就不要玩。对。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不过有一点啊，在我们的人生里，如果我是本位主义的话，我不用跟任何其他的人共同生活的话，那我觉得不好玩就不要玩。可是我们有家人，我们有依赖我们的人，或者是要说依赖好，我们要跟我们共生的人，那我觉得不好玩了，可他还觉得很好玩，那我不能不玩了。
我跟你讲，在这个情况之下哈，你就是我们在讲，赛斯告诉我们，意识它的本质，它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它同步性，第二个特性叫做镶嵌拼图，意识它本身就具有吸引力的磁性，因为思想是磁性，思想是磁性的话，跟你牵在一起的人哈，他跟你一定有一个镶嵌的关系，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会远从千里来呼应你的你现在的想法，所以你永远不要怕说，如果我想玩，他不想玩，这是我一开始学赛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家里要种香蕉，我太太不种香蕉，那我要种她不种，那是不是我们意念谁强，谁把这个香蕉种在我的后院上？其实不是，因为它本身结构就不会发生。赛斯有在讲，比如说，当我家遭小偷，是我想被偷，小偷来偷。那你说我根本怎么会想被偷？对。大部分的困难都会造成你的某些目的，就好像你身体生病，它是给你一个警告的目的，你借着身体不好达到你要的目的。你若有觉知，不一定要借身体不好，你碰到某些意外，这个意外可能它给你的是某些提醒的目的。好，
对，
它因为错误本身就是我们一个基本概念，就是错误它是拿来做修正用的，错误不是错误。因为如果你这样讲，如果以层次观来讲的话，为什么我需要犯这个错误？就好像你常常问的问题，为什么要 suffer 这个痛苦？你没有需要这个 suffer 任何痛苦。假设你有觉知的话，错误只拿来当修正用，身体不好只拿来当修正用，达成某个目的。人生碰到问题只拿来当修正用啊，比如说你没有某个问题，你可能就找不到赛事资料或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很多的错误它其实是拿来作为往前走的这个动力，因为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压力。就好像你的汽车的这个气缸里面如果不有燃烧，然后产生极大的一个压力的话，你车子是走不了的。没有任何可以动的东西没有压力，对吗？是啊，那所以动力既然来自压力的话，错误它本身就是一种压力的一种。好，所以你的问题是说，我想这样做，我想任性而为，可是我家人不任性而为。当你想任性而为的时候，这个人生的舞台已经帮你安排好，可以让你任性而为了。所以我这里有提到一句话哈，我说在每一天当中，好，你的内在其实都帮你安排最适当的每一个体验跟感受，好，每一个相会跟时光都是心灵今生设计的舞台。 那如果你的每一个相会跟时光，每一个时光哦，每一天每一分钟跟每一个相会，相会就是我碰到 Grace 哦，我碰到 Terry， 碰到这些东西呢，其他人进不来，对不对？因为每个相会跟每个时光都是心灵精神的设计跟舞台，每一个都是精心设计的舞台，所以怎么会发生你说的那个状况呢？因为有同步性，有相牵性啊，磁性，好，磁性就有那种相牵性，好，然后每个体验跟每个感受都成为永恒宇宙的材料。你体验到什么？不是只有你在用，全世界人都在用。对，好玩哈。其实我们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哈，像这个佛教的东西呢，他一直希望讲的就是那个八识，不是六识。可是我们在讨论佛教，我们全部都是用六识在讨论，我们从来没有讨论第七跟第八。但你如果讨论第七跟第八，你就金刚了，因为什么？你再有金刚不坏了，你不会在前面那个部分被 lax 掉了。好，所以你就问很多人说什么叫金刚经，他们说，那它就是金刚不坏。那为什么金刚不坏？因为这个经不会烧掉，你们那很多经也不会被烧掉了。好，那其实是告诉你说，当你有次元观的话，你玩大富翁，但是玩得很高兴，很认真玩，可是你就再也没有担心了，
就不要入戏太深。对
对对，
也不对呀，这句话对吗？不要入戏太深，可是不入戏太深就不好玩，不是吗？你上台演戏，你如果不入戏，你怎么会觉得好玩？
你入戏，所谓入戏太深，我的体会啊，你看像在说这，就是我觉得对，我像我做任何事情，我要么就不做，我要做我就非常认真做，
就入戏很深。
但是呢，做了就尽人事听天命了。做了之后呢，结果怎么样呢？我就去接受它，因为很多的环境，很多的这种因素是你没有办法去 control 的。对，那你多少钱就不晓得，是不是你的结论？你觉得一定要很 perfect 的话，你觉得很痛苦吧？因为你入戏太深了，你认为说一定要 perfect， 对不对？
入戏跟认真，
所以又是那个不一样的，对词句不一样的感应。
对，入戏跟认真它是两回事的。好，认真，比如说我在玩这个戏，我很认真，可是我知道我是在玩戏。对。比如我刚才讲过，我在我的窍室认，我现在做很多事情，我有得有失，可是我如果失了，我不是说认为我永远都失了。那让你很难过的是，比如我有一个网站的名称，我当时申请的，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在台湾出差，这网站不小心就 expire 掉了，然后我们的会计又忘了去缴钱。但是我说，因为缴钱的人他总是想三拖四拖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心态，因为并不是没有钱的，啊，他是想三拖四拖，就拖到时间过了就不行，他不晓得那个东西时间过了就不行，就失掉了。那
你拿不回来，
对，当然拿不回来了。而且这种那么漂亮的，比如说几个字很漂亮的，而且有意思的，其实并不是很容易拿到。对，然后没多久，人家就问我们说要卖一万块或多少，问我们要不要再拿回去这样子。所以对方是拿那个来，但是我学了赛事以后，我就了解到说，其实你用哪个名字哈，其实都 OK 的。好，那失掉也不是永远失掉。比如说我西门町是我的家，那这一块。好像我如果被人家买走以后，好像我这一辈子当中就永远不能在西门町落脚。其实没有啦，就买掉了，你还有新的。你假如你不被定在哪里的话，其实你反而是自由的啦。对啊，你没有就有就有啊，没有的话就放松。那么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的愤怒跟你的哀伤会少很多，你那个悔恨的心就会少很多。好，我们这样讲，如果悔恨它也是一种工具呢？如果悔恨它仍然是一个笔触呢，那么所有的悔恨是不是早就已经安排在那边希望你去悔恨一下的？你知道吗？就如果你坐在画一幅图，而且是个镶嵌拼图，这个时候必须要用黑笔调，可以吗？你说不行，可是他这个时候就是要一个黑笔调啊，哦，那个黑笔调就让它是黑笔调。好，但是我们只要专注在自己的感受跟喜爱上，你在你的感受的喜爱上，它其实就在自信上，你不会去做那些过度的，因为当你在喜爱上，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愤怒，那么这个愤怒急不起来的话，就不会去伤害到别人。
是。
可是如果你为了让别人喜爱而自己忍耐的话，那么你就累积很多的愤怒，那累积愤怒的时候，你反而一道会不可收拾。 所以到底累积心中的不快比较危险，还是得让自己能够在一种舒服快乐的方式去做事情比较安全嘛？其实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讨论的，应该那很清楚的。
没错，去伤害别人的人都是自己很不快乐的人。
对对，那你很快乐的时候会去侵犯别人吗？不会啦，
你不会想这样做，
因为有相牵拼图嘛。你他跟他自己，你只要弄清楚自己，对方也弄清楚他了嘛。好，
嗯，所以我们想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不用担心跟我们同台演出的人会不合作，
对，
因为很自然，不知怎么的，就大家都会合作。
对，好，
这是对生命的信心。嗯，
借着接受自己而喜悦的做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完成你的能力跟内在的合作，也就是当你借着自己而喜悦做你自己的时候，你也让别人喜悦做他自己。对，因为这是镶嵌拼图，所以他这里上次有提到一句话说，在你爱别人之前，你必须要先爱自己。如果说我不爱自己的时候，我不可能，因为我自己都连我自己都不爱的时候，哈，我用不爱的心看到其他人，你看起来是爱，但其实那个都不是爱。你不可能爱别人了，因为你不爱自己。好，如果你不肯定自己，那你要说哦，他很爱我，你随时会想，你什么都没有讲，那你什么都没有表示，你知道我意思吗？你随时希望从外面去来，确认你是被接受的，你是被爱的，你是被赞美的，那你很辛苦，很辛苦，因为我是借着外力来肯定我自己。可是如果我开始肯定自己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了，而且我也开始肯定别人。好，就像我说的那个对号入座一样嘛，你有座位，你认为自己是有存在的价值，你根本不需要跟别人争啊。嗯，我一个屁股没有办法坐一个车厢啊，所以我只要坐一个位置就好了，因为我只有个小小的屁股啊。好，那我不需要把整个车厢楼都站下来，因为我还是坐一个屁股，坐一个位置啊，对不对？可是如果我连一个座位都没有的话，我就整个车厢我都好像都要跟人家争啊，这意思一样嘛。嗯，
这个爱自己现在有一个情形就变成跟自私有什么差？因为你觉得爱自己，人家会觉得你自私。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到真正的说爱自己，别人看到的人不是自私？
其实你说你去巴结别人、讨好别人，这个也不见得就不自私啊。因为你巴结他的时候是希望他对你好，这不叫自私吗？对，你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嘛，只是说你这个自私的方式的这个表达呢，它其实不benefit两边嘛。当我比如说我这样讲，我很不喜欢我们一起去吃饭，但我很喜欢吃日本料理，你很喜欢吃四川菜，可是我最讨厌四川菜，可是为了让你高兴我就去吃四川菜，可是我边吃的时候我边唠叨，好，那你也不高兴我也不高兴，结果我们没有一个。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跟他协调一下，就是说，好，我去买一个日本料理的这个 to go， 那我去跟你去吃四川菜，我讲清楚了，我不喜欢吃四川菜，但是我喜欢吃日本料理，但是我愿意陪你，我也把我自己表达清楚了，我去买一个日本料理的这个外卖，然后跟你一起去吃四川菜，或者是你去买四川菜的外卖，我去买，我们到公园，我们大家好好去吃一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啊，对吗？但我们不晓得就是实际的状况是什么，互相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把责任放在对方身上去责怪对方，所以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我不敢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都 lock 在里面。那什么是自私吗？好，我委屈自己，我不是希望你对我好才委屈自己吗？那不叫自私吗？好，那他很自私，那你又说你很爱他，那他很自私，你又很爱他，但他在自私的时候他会保护他自己，那不是你很爱他帮你保护得好好的吗？
是吗？
那蛮好的吗？
对呀、啊。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很自私，那我就不自私去接受他的自私吗？
你觉得他自私，你不是自己很自私的觉得他自私吗？你很自私的觉得他自私吗？因为你要他符合自己嘛。
对。这个逻辑回来，就变成这个名词的切入，
随便说
自私。搞不清楚了，
随便说自私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要接受本来就应该自私的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们好像都
要自不
自
私，
自己说好把好像把自私这个
讲成坏
这个行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哦，就把它 打到地狱去了，那自私的人就不行，就不好。
不是，因为自私讲的是什么？好，我们对自私，因为自私后面啊，带起很多东西。自私表示这个人都不会体贴别人，都不会考虑别人，这个人啊很专制，很因为啊带起这些东西。可是这是不是等于那个行为？不见得吧。好，我昨天吧，昨天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件事情，他就说哦，他我先生呢只关注到他自己，只在乎他自己，只有讲他自己，他只有表达他自己。我说哦是这样哦，然后。他就下面一句话就是说，他来就问我说要不要看电视，好，然后要不要一起吃饭。我说那他不是在问你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就突然间醒悟，哎，其实他现在也有这一面，他现在一直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认同，一直希望得到他很多的意见的相同，所以他并不是不在听他的，只是说当我们是 focus 在这个角度上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那个东西。而且我跟你各位讲，你讲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说所有的作用力都是来自于反作用力，当你觉得他自私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自私，
他会觉得
对，你觉得他很无理的时候，你也是很无理的对方，你才会觉得他无理。所以这种很多的批判本身，它其实带来的是一个两面的东西，一个作用跟反作用之间的这个问题，这样子。
那您会说自私是一件好事吗？
不是好事或不好事，你看你又把好跟坏放在里头的，
对，我又把它对立起来，
你又把它对立的。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创造跟力量，如果你在你的创造上，你会有力量。好，那假如你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当你有力量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照顾对方了。我今天对你很不舒服了，我怎么会表达任何善意？不会啦。我长期愤怒，长期不舒服，夫妻到后来一句话都不讲，其实是因为累积太多的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看别人可以朗朗上口，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种例子嘛，哦，我那个先生跟谁都是哦话不绝口的，可是他跟我的话好，我就算打他十棍子他也不会回我，我有一声哦，他不会回你的。因为那个关系忍耐都是够久的，那个就是互相的，我们说要包含对方，要包容对方，要怎么样，这些东西他理解这个溢压太久，
累积太久。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只会对配偶有要求嘛，对别人不会有要求，所以就不会累积愤怒。
你对别人没有要求吗？当然会啊，
你有要求，
对啊，都会有要求，
没有这么强烈。
但是因为他跟你的关系，我们说所有的愤怒来自需求嘛，
那这是理所当然的心造成的嘛。我们对别人就比方说，我对你有个，我希望你帮我倒杯水，可你不帮我倒，我不会生气啊。可是可能是对配偶，就有时候就会觉得，我明明是不能，我明明今天痛得要命，我不能起来倒水，你为什么就不倒一杯水给我？就会生气，对。是不是这种原因使得配偶之间，
假如你没有认为他应该帮你倒，你也不会生气。
对，
但是因为你认为他应该帮你倒，而你有这个需要，这个需要又没有满足，所以你才
会生气。对，
所以我们把事实先第一个先弄清楚实况，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生气就是因为我认为他应该，可是他没有应该。
对，
他没有应该，他当我先生没有，他没有应该。嗯，他可以做，他可以不做。但是我可以恳求，但是我恳求的时候，你会说我不吃嗟来食，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跟他要求他才倒给我的，那我不出。
所以
对啊，但是如果你打足球哈，你要打赢的话，你那一名不管他要不要，你都要把他，你要想强要把他弄进去，对吧？对啊，所以人生是怎么样要求啊，对不对？我要让我的球进我的球门，我不管用什么方式。啊，他同意，他高不高兴，是我要求或什么东西的，反正我要把我的球丢在球门里面。他当然不需要我丢在他的球门里面，因为我会赢他，对不对？但是我一定要丢，所以我要我的创造力实现，我要我的需要得到满足。我只要提我的需要，但是不要提我的情绪或愤怒。但是大部分没办法得到你的需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你 attach 太多太多太多延伸出来的那个
本性，愤怒
情绪，
跟理所当然，
跟我们说的道德，而且你会用道德，就借很多很多的道德，然后越讲越多哦。
那些东西如果是包袱的话，假设说你要飞起来的一秒，那么多包袱根本飞不起来。
是啊，是这样子，对啊，对啊。 像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创造力跟力量，我们必须真的是必须要了解两个非常基本的东西，一个是次元观，你的存在是你内在的表达，所以你只要表达那个存在就好。所以这个世界不管多少人，他的存在跟他的表达都跟你不一样，因为他都来自同本个同源，所以不会有两个细胞是一样在你的身体上，他都会在不同的位置产生不同的功能。好，那你说我要很优秀，我要很精准，好，我要球我刚好丢在那个，那你就说哇，你看我高尔夫球这么一杆入洞，你好厉害！听说一杆入洞，我们要请你吃饭的，对不对？假如说你一杆入洞的话，因为那很稀奇。打的人要请吃饭，对吧？我知道嘛。啊，你有没有请我们吃饭？还没有哈。
我们还没有一杆入洞。
我们都在等，
真的很难
等。那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所有活物哈，都是一杆入洞的。电子在绕行，如果它有一个歪曲的话，它可能就形成不了任何的物质，对吧？好，比如说碳元素，它是一个电子云在绕行的，不会出差错，是精准的不得了。它该怎么绕，它就会该怎么绕。所以人，你需要很，你需要，因为你的精准，因为你的能力有那么自傲吗？没有必要。好，如果你有事情有差池或者损失，你需要那么难过吗？没有必要，因为就算你是电子，绕成电子云那么精确，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嘛。鸟会飞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嘛，鱼会游泳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嘛，哦，老虎会抓羚羊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嘛。对，那就是内在表达的，从内在对外表达的一个部分嘛。那如果我们不以别人来骄傲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做什么？我做我喜欢做的事，对不对？我如果不以别人觉得我很羞耻或看不起我的话，我会做什么？做我喜欢做的事。那么现在就有问题，如果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我又没安全，可是安全又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是你内在的表达，对吗？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会不会死亡？问题是，其实首先当你要表达你自己，而且又是内在的表达的话，就算你死亡了，你也很高兴，因为那个不过是一种表达，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乞丐都可以活一辈子，也没死掉，那问题是你乐不乐而已嘛，对吧？对，我们的这个宗教祖师释迦牟尼佛，他一辈子当乞丐，他活得高兴得不得了啊。那如果当乞丐都可以，你还有什么担心的？所以你敢表达自己了，是不是？我根本不怕嘛，我就在表达我自己，谁要我表达的？我的内在。好，那你如果往内在走，你敢去提出梦想，提出理想，那么你的力量会无穷的大，对。
学赛是可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就不恐惧了嘛，什么都不恐惧了。
对，因为生命的长短根本就是你内在。上次有在未知实验，他有提到嘛，他说人类经过很多几千年、几万年的演化，才演化成现在这个年岁，因为这个年岁可能对最适合人。他把他的这个表达清楚的这个部分，你可以活一万岁、一千岁，那么你可能很多部分你就无法，你没有就没有那么精准了，你无法表现你现在了。好，如果说蝉它的寿命不是，在开始巡逻不是两个礼拜的话，可能整个物种都会乱掉。好，如果蚱蜢在很多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变蝗虫，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对其他的一个情况做循环，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共同的循环。这个宇宙的所有的生物，它其实都是相牵的。好，没有一个物种会凌驾在其他物种，把全部都弄掉，不会，因为它一定有它的天敌。那它的天敌，它就是制约它的某些部分嘛。好，它往往是一种作用。对啊，那如果你说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啊，我要吃素，好，然后我要照顾某些，比如照顾蚂蚁都不要踩，好像那蚂蚁可能无边的长大，那并不是一件真的。我们只是说我们取我们需要的，我们做我们需要的，好，但是不要过度
刻意。
对，好，你今天不是说我今天砍花树木，然后把所有的树都砍掉，不是，那它自然会有一种生生不息的作用。 我觉得像今天这个课题会解掉很多东西了，就是说你的表现根本不需要跟别人比，因为你一比你就过悲惨的生活。你的智商不需要跟任何人比，因为你一比就过悲惨的生活。
这个课是每个人都要太好。
对，然后你的生命的长短存在于我，你不需要护卫，因为你就是内在的表达，内在不表达不行的哦。内在不表达不行哦，你脱不掉、哦，没有这样的事嘛，表达完毕就好了嘛。今天如果说有一个野台戏在演，然后演到后来你要下台，你说不要，我就不要，我要站在这边，你没动我，我就继续演。你要戏嘛，没有关系，我自己编。
他读小戏。
对，是这样子吗？
如果说你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与你都死光了，只有你活200岁，应该
没意思啊。
是，对。所以每个人都是内在源头的创造，我们是内在源头对外面的一种创造。好，那所以这个创造本身就会带来力量，根本就不需要有力量，因为创造本身就有力量啊，存在本身就有它的价值啊。这个本你的来源就是那个创造啊，那个创造当然是带着力量啊。对啊，如果创造没有带来力量的话，你连存在都不可能啊。再来就是你其实着重的是，既然是你是源头的创造的话，你着重的是一个自信的表现。如果你着重自信的表现，你就在创造的主流上面了，它没有走到外面去了。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只要高高兴兴的创造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够了？
对，
什么也不用担心。
对，
什么也不用计划，或是不是说不计划，而是说对，不用担心就对了。
算是提到说，救世界不是你的责任。
是救世界不是，
但是照顾好你自己却是你的责任。
是。是
好，
真的
表达你自己是你的责任，但是别人的表达跟你无关，别人对与错好与坏跟你无关，但是你自己的部分却是跟你有关。你做好你自己，你就让全世界做好他自己。
是，真是好。
对，所以其实力量在哪里，在自己对自己的喜爱，而对自己喜爱的特质的表现。力量在哪里呢？力量在专注于展示自己的那个能力。我们有没有弄错了？各位，你有没有弄错了？如果你的力量是在于，就是我的儿子要很棒，那他很棒，我才有意义。那么你弄错力量了。你的力量是你老公要照顾你，或者你太太要照顾你，或他必须很棒，那你力量就弄错了。好，如果你的力量是说，这个某某大师，好，我要听某某人的演讲，他赶快要来，然后他不来，这个地方都没有办法，这个久旱逢甘霖，那你力量放错了。其实每个人，赛斯讲一句话，我真的很感动。他说：“我怎么敢胆大妄为，跟你们每个人每个个人的自信相抗敌呢？我怎么敢把你们那个去担这个生命的这个责任的这个喜悦，跟那个独特的特权来相较呢？就算我可以给你们任何最悲惨的人的任何一个建议，他说我都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是你的潜力。不是我不能帮你，而是说那是你的特权，甚至说你是你的人身上的享受。
那一台戏的那个 script 是
对
自己的内在灵魂写的，
对
他的内在写的，
对，
然后经历那些，
对，
你也不能帮他改。
对，你在写你自己的故事书，结果我暴力的过去说这样写比较好，也许真的比较好，可是你写你自己的，因为那个是写给你自己看的，你写的你的家书，好，给你们的家族意识家族在看的，那我为什么要去管你呢？我不管你不表示我没有爱心，我可以全然支持你，让你充满的力量往前走，支持你往前走，但不是教你怎么走。连赛斯都是这么说哦，好，那所以呢，自我牺牲绝对不是美德。好，比如说我为了他，所以我牺牲我自己，为了我先生的成就，我要当个好太太，那牺牲绝对不是美德。好，为了孩子，说我要孩子，
已经牺牲了，
对，已经牺牲
了大半辈
子。牺牲绝对不是美德。好，为谁牺牲？为这个大师要起来了，所以我牺牲自己来扶持他，没有这种事。
这种时候我们要不要厘清了牺牲的观念？比方说啊，我这样做其实是为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喜欢那样的情况， 我才会去做那样的选择，对吗？所以与其说，比方说我有些妈妈会跟小孩讲说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其实不是，是他自己要去成就他爱孩子的那个状态，
就看爱孩子的状况当中有没有把你的就是说如果那个是你的特质的一部分，那 OK 啊，对。可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我牺牲，既然有牺牲这两个字，
你有委屈，有牺牲感，
有牺牲感就有勉强感，对吗？
是，
我牺牲我
自己，那是没有
必要的。那我如果支持你，不表示我牺牲呢？
没错。
对啊，我支持我的孩子，我赞美我的孩子，我给他金钱，那不是叫牺牲。可是我觉得我是牺牲的时候，那么我就要问我自己，我委屈，为什么我需要这样的委屈？
那么我觉得我以前是牺牲了，那我是有受害者情节。
你是有受害者情节，
所以是不必要。
当你有愤怒，你是有受害者情节；当你在悲伤，你有受害者情节。如果你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那么你就必须要为自己的实相负全部的责任，就没有说你愤怒这种事，愤怒不会发生，因为愤怒的意思是它不对。那它不对就是什么？它造成你错误，所以你有受害者情节。你很伤心是因为你觉得他伤你的心，可是你不觉得说是你必须要这件事情，某些心态你是有责任的。好，那牺牲也是一样，当我们觉得牺牲，自我牺牲，既然是自我牺牲，就是我毁灭掉我自己来成就你。牺牲不是美德，为什么？因为成长跟发展不可能被消灭，这是赛斯的话。
真的。
对，
没错。
对，成长跟发展不可能被消灭，任何一个人的存在，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你是头头，或者说你是小罗罗，不管你是谁，成长跟发展不可能被消灭。我们必须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依赖食物以让我们自己成长，可是我们依赖那种成长的信心也能一样的让我们成长。我们每个人在渴望着什么？渴望着那个自尊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踏别人，好，我们希望掌声，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掌声都往自己身上挪。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掌声往身上搂的时候，我们等于不给人家食物吃，你要你要的就好了吧，剩下的给别人。好，
那我们来查老师那个受害者情节的本质，就是没有为自己负责任，所以是有受害，才会有受害者情节吗？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受害的时候，就表示我不再创造，我不在我自己的创造的范围之内。我创造我的实相，所以实相是我的心所创造的，是我的意念所创造的。那么环境如果不好，不好不是创造吗？假如你是一个画家，那么你只能用红颜色吗？你不能用黑的吗？所以创造本身，如果经验本身呢，它包括喜悦，它包括愤怒，包括其他东西，没有错。所以这些情绪呢，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都是创造的一部分。但是主要的重点是在于，不管你画什么颜色，是你画的，对，是你画的，对。赛斯说，连你死要不要死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好，你要被这个人欺负，那一定是你有一个被欺负的心嘛。你如果说我，对你不敢离开，你可以离开啊，对不对？我跟他生活，他家暴，你就不能离开哦。对啊，你可以拎着皮包就走了。
哦，那所谓的说，如果你有那种想法，就是说这个环境，大家都觉得这个环境不好，然后大家都离开，就像说以前的台湾，然后林怀民老师，就那么解放的老师就说，好，那大家都到国外去，因为国外比较好，那台湾就给他烂在那。他的想法是，我反而要在这里去改造它，把它变好，所以不见得是选择离开。
是离开或不离开，它其实不是个因素，而是你的看法跟你的观点嘛。比如说，这里公司的人大家都很懒惰，那你稍微认真一点点的话，你完全就像一个剑的尖锋突出来一样，大家都看到你啊，对不对？你本来很认真，在一个很认真的公司，你还表现不出来嘛？那大家都很拖懒，哇，稍微做一点，你的光芒就被看到了。对啊，
这样人家都恨你。那你是不是要离开？
他恨我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吗？
因为我们不喜欢被恨
啊。他可以跟你一样做啊。对啊。
问题是那些人就不要你做啊，他们不要懒啊。
他们认为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啊。他不离开的话，然后要恨你，那他们连一点力量都没有，你怕他什么？对啊。 对啊，做你自己啊。
他们会把它变成千夫所指，无病而死，然后你就无病而死。
我想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这真的是这是一个信念，它并不是真的嘛。对啊，你说千夫所指的人多的是，马总统有没有千夫所指？对啊，你说我们的美国总统有没有千夫所指？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对啊，不止千夫吧，万夫吧？对啊。所以那个东西是看你对自己的看法嘛。我们说别人对你的批评你很难过，是因为你对别人的批评哪来打击你那个自己不足的那个部分，你才难过嘛。
对，
对啊，
就自己先不确定了才会受别人影响。
对，
不难是不足的。
对，
那如果我是做的是我自己选择了我喜欢做的事，那我就不会不确定，所以我就不会受人家影响，是这样说。
当我完成我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所谈的事情我们都是用一种想象在谈的，但是你没有谈到意识的本质，它就有相牵的作用。
当你
很努力的时候，现在是有很多人会反对这些，当你很努力的时候，其他人他就跟着，也许他就跟着你，觉得哎，这东西有希望。我用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还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吧，好，然后我就人家就是很，大家很讨厌我吧，我管理比较严格还是怎么样？他们为了要整理我了，啊，打击我，请我当卫生股长，啊，卫生股长就是每天都比较扫地那个，好，啊，好了，请我当卫生股长。但是呢，我这个人也有点像阿甘了，没有当卫生股长，我就卫生股长，我就很努力的做。第一个礼拜第一名，全校第一名。
你一个人做的，你一个人扫的。
对，好，啊，第二第一名。从此以后，我们班上，我们是换名班哦。班上下课之后，没有人愿意离开，
正在扫地，
大家都在扫地，所以整个学期都第一名。而且我根本不用扫，我就扫第一个礼拜。
我比较好奇的是，夏老师，你这么会读书，怎么会跑去放牛看呢？这个我比较好奇。
他不喜欢读，人家要叫他
读。我不是读那种，
他自己喜欢读的。
对，对啊。
没错，
跟那个克里斯那穆里差不多了。
放牛班，
他去考试都是差不多鸭蛋呢。
很多天才都不读学校的书的，
没错啊。对，没有，这开玩笑的。其实我的意思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我这样做，但其实有的人会因为你这样做而受到感动，因为意识有相牵跟同步的作用嘛。当我有这样的心态，而充满了爱心，充满了活力的时候，其他人都会因为我而带动。
对啊，
不是我要带动他们，他们是自动的会有一个相牵的作用，不然他就会离开了。
嗯，
对。所以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讨论现状不变，然后我改变。但是事实上，我们要讨论问题是，当我改变现状时，会跟着改变，因为它是活的，不是死的。
嗯。
好，所以我说，我刚才讲过说，如果我要种香蕉，那么我太太不种香蕉，那我这个香蕉到底要，我种了它拔起来，它拔起来我再种，还是怎么样？看谁意识强，是不是？他说不是。其实真正赛事的理论是说，当你想种香蕉，而你很有意愿种香蕉的时候，不知怎么的，
会让你种。
你选的那个太太就是会让你种菜种那个香蕉，好，啊，如果不是的话，他会踏到第二个实相，那个人的特质会突然间转变，会让你去种香蕉。
对，
就是意念创造。
对，
这就是心想事成。
对对
对啊！
所以你不需要考虑环境，
嗯，考虑
的，因为环境是你心态的一个回应，你可以看环境的状态，当你来看你的心，可是真正的创造却是你的心的改变。啊，既然看心的改变，就不是看别人好不好，或伤不伤心，或愤不愤怒，或对或错，不是那个，是看自己对事情反应。那对事情反应，还是再重新一次，把事情弄清楚，状况弄清楚，感觉表达清楚。再来就是说，你不要把罪过放在对方身上，来回到自己说，这是我看中的部分。那我是用那个例子来讲嘛，哈，妈妈进来家里看到乱七八糟，那么首先呢，你就表达清楚，就是哦，这个东西弄乱七八糟，然后呢，我很不高兴，我心里面很不愉快，为什么不愉快呢？不是你们弄得乱七八糟，是因为我比较看重干净。那第四个就是我提出我的请求，可不可以帮忙把这个事 地方弄清楚，你没有责怪任何人，你也提出你的要求，可是somehow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处理你得到你想创造的这个一个状态。
听起来好像发生在 Charles 老师身上是都很顺利。对，这其实就是信念。
你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弄清楚一下。
我就觉得事情被你讲好像都很自然，都很那，但是我们明明就是在生活里，不论是我自己或是我的亲朋好友，就是有人会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那所以差别就在
他没有让我这个方法，
他没有让我这个
对，你看一般吵架，你去随便听人家在吵架，哦，然后你会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话，他非常的独断呐，啊，跟这个人没有什么好讲的。那你的意思是他已经固定了、定型了，他好像不变了吗？有这样的人吗？没有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真的那么独断吗？还是你很独断，认为他独断？
对，往往是我很独断才会认为他独断。
对啊，你如果你的字典里头没有独断的那个不规范的那样子一个，就他就没有独断了吗？
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其实赛事也顶出一个东西很重要哈。那真正的问题是给你自己一个公平的礼仪，你一常常是不敢的。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有自卑感，你有那种没有价值感。好，我自己也是一样嘛。我们说，假如说你煎两条鱼，一条是焦的，你会怎么样？把焦的留给自己，因为你很爱面子，你不要别人看到焦的嘛。第二呢，你也会觉得说我自己随便都没关系啦。我自己随便都没关系了啊，没关系了。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公平的礼遇？
那我没办法给我自己一个公平的礼遇，那对，那我总不能把那个烧焦的给别人吧？
可以一人一半
吗？就是
可以一人一半吗？我烧焦跟你一半，
那烧焦不能吃了呀？
烧焦把弄一弄啊，对，某些部分
把丢掉啊，
我们都会这样。我
大家都会嘛，都是自己的嘛，然后把好的给别人嘛，
也是爱面子的吧？
对，是爱面子嘛，其实是爱面子嘛，
这样是对还是不对？
不是说你假如你这样 OK 高兴，那我们是没有话说了。但如果说你有一点委屈的感觉，那你就要调整。就其实这种东西看你自己了。决定任何的决定，只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高不高兴。好，比如你这样做，你觉得说哦，真的很喜欢，那 OK 啊，没有说你不一定不可以这样做。可是如果说你这样做，你就说哼啊，我爱我爱那个，
这个是会变成一种习惯，
心里不爽就应该要改变做。
这种不爱自己会变成一种惯性。
对。
像我母亲，因为我们小时候很穷，八个小孩，我爸是公务员，他根本就是没有钱的，连读书都要去标会，然后他永远在穿破衣服啊。然后等到他现在，我们都可以给他买新衣服，他绝对不要。他认为他穿新衣服好像是浪费钱。
对啊，
你知道吗？
昨天有一个新闻嘛，哈，昨天的新闻就是一个南港轮胎的一个采购协理，好，那他做了很多年的这个采购，污了大概16-17亿，还是多少忘了金额忘记。那他家里呢，30几个鞋柜全部都放了现金，他的所有的纸箱都没有保险箱啊，就是放在随便就是沙发就沙发旁边这样子。他家里有2.7亿现金，对，那这个人呢，他的家里是没有冷气的，那所有的家具都是最破旧的，然后穿的就是没有一件好衣服，就是最普通的，拿的包包是最烂的，平常都是吃便当的，所以。对，台湾就昨天发生的事情，
好像被起出来好多啊。
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心里觉得很满足啊，对不对？
当一个人不觉得满足的时候，就算10亿、20亿、100亿在他身边，他也是不够。这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他再多钱的话，他也不会去动他。
左财奴啊。
他也不会去动他，所以赛斯才要讲到，当你没有办法看重自己或爱自己的时候，你也是没有办法看重别人，而且你也永远不会满足。然后你会对环境会永远会处在一种不安全感，但是当你安全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像佛陀，他能安全到说，我就算拿个一个钵，两件僧衣，我就可以过一辈子了。他也教其他的人，你说哦，因为他很厉害，所以他可以这样做。他的学生们几千人都这样在生活啊。那你想，如果一个钵，两件僧衣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物质上的条件的话，那请问你在担心什么？ 那如果你没有担心的时候，你会不表现自己吗？对不对？你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学习，你也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那如果你专注在发展上的话，其实基本上你的肚子根本不可能匮乏的，而且你的力量会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因为你专注在你的表现上，没有人可以限制你。我如果连一个波跟两件衣服我就可以过一生的话，谁能限制你？你说要什么条件给你，我不用那个东西，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啊。
但是当然道理上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实层面的话也会有现实的问题啊，就比方说，打个比方说，儿子要上大学啊，要上好学校啊，你一年要付6万美金啊。你自己是可以啊，一直播两件生意可以过，但是你得为儿子。
对，孩子如果真的要上大学的话，他其实他有他自己的路，比如他可以贷款啊，他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啊。那我意思不是叫你一件衣服两件波，一个波两件衣服，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是信任生命的时候，你的创造的当中，它自然就会带来物质跟带来它的力量。这是一个重要的。
出我的力量。
那因为你没有专注在自己的特质上。对。如果你专注，你给自己一个公平的礼仪，好，也同时公平，就会同时公平对别人。如果你没有公平对自己，其实你就不可能公平对别人。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么如果你公平对自己的话，只要你在场，你就可以让其他人快乐。这个是我们从那个拜伦凯蒂的他的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那一天他开始了悟之后，在他身边的人只要接近他，就觉得他快乐的不得了，而且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会很容易的迎刃而解。因为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你其实会带给他一个正面的鼓励。对，比如说你很快乐，那你的创造力很强，各方面都可以迎刃而解的话，其实你儿子就会学到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方法。因为方法的话，不是你眼前看的那一种而已，它其实有无穷的，无穷的方法可以解决他的困境。但是我们习惯用一种方式来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他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
其实很多父母都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大学的学费、生活费没有着落，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其实好像最后都解决了耶，因为只怕他申请不到他要念的学校，只要他申请到的是他爱念的学校，自然会有贷款啦、奖学金啦、补助金啦，甚至于不知怎么的就会有一个什么奖学金出现让他去申请。哎，真的好像都后来都会解决。
两年前
不用担心耶，
两年前我女儿决定要到全世界最落后的国家去布道。
在哪里啊？
像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啊，什么类似的，
马拉维
啊，对啊，那些地方这样子哈。然后像当然有些地方没有那么落后了，就类似像东欧啦，或者是说南美啦，它全世界一个地方换一个哈，大概20000块美金啦。但是他是不跟我们要的哈，类似这种事他不跟我们要的。那你说，那你要去，那时间快到了，那你怎么做？因为他好像6月份毕业，7、8月就要走了。他就在网络上去做一个网站，然后就是宣传他的网络跟他的理念。他在行前就把这个钱募到了。
哇，
对，所以有很多种方法，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思维去处理。好，你也可以跟，比如说像找公司说，我申请到什么学校，那我将来怎么样替你服务哈？那怎么样？总而言之，你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做网站，可以做很多的。这个你想象不到的，现在的方法真的是很多了。
对，创造就是力量。
创造就是力量。
只怕我们不相信事情会解决，因为事情都会解决。
我觉得相不相信差很多呢。
对，差很多。
差太多了。
身边的事情，如果说合我们的意，那才奇怪了。因为身边的事情不合我们意，我们才有施展的机会了。才有创造的空间，才能凸显你的思维，才能搭上你发展的桥梁嘛。
所以我们的英文就是每天都打在那里。
对。
热情动力。
那像丁山你刚刚提的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假如我们知道情绪是什么，那假如我们知道我们责任在哪里的话，如果你的 生命当中少了愤怒，我不是说你用道德去让自己没有愤怒，少了悲伤，少了指责，你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说真的你自己所能够爆发出来的力量它是无穷的。因为我不是指责别人，因为当我愤怒的时候说 我希望他来满足我，然后我有愤怒，但一旦愤怒以后呢，我又没办法前进，因为我把跟对方的关系弄糟，对不对？好，我开始写伤心的时候，我是一种冷暴力，哎呦，你对我不好，越都是你的啊。那你伤心的时候，问题是你伤心的时候，他就快乐吗？他不快乐，因为他觉得他让你伤心，那他也往后说，对不对？但可是这些没有的话，我在表达我的感觉，我在表达我的需要，我在提出我的恳求，那你知道我打算怎么做的？那你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你会支援到我什么程度，哪些你做不到你就不会做，那请问哪一种方式是最能往前进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的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把对方先定型了，好，他就是那个调子，他永远改不了，我和他也不用跟他提了，你提了1000次也没有用，好，他讲什么反正他就是那种调子。可是如果你在你的感受，你用你恳求他，那你不把责任放在他身上，你把他放在你的需要，那他想不想英雄救美？想啊。他想不帮助别人？想啊。你说一个黑帮分子，你瞪他眼，他要揍你，为什么？因为他的自尊受损，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尊啊。但他既然有自尊，他当然希望表现好啊，他当然希望能够帮助你，能够满足他的自尊啊，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弄清楚他的状况？你有没有弄清楚你自己的状况？好，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啦。
好有意思，你讲我跟我媳
妇。对啊。所以当你悲伤的时候，你的眼泪在诉说些什么？你去问你的眼泪，你的眼泪说，都是他，哦，他都不满足我，他怎样的？当你愤怒的时候，你再看你的愤怒，你到底你心中的愿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会那么愤怒？好，如果你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对自己的力量的表达会更有效。对，所以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电子有电子云的话，甚至的说法是生命有生命云，所以我们在一个生命云当中，我们在转我们那个圈子，其他的地方有其他的圈子在转，你绝对不会是不完美的，因为其他你认为不完美的部分呢，比其他的人生其他可能性的自己在帮你完成。好，所以假如你知道有生命云的话，生命云是一种无穷的创造，其实人生真正的问题是好玩，真正问题是去品尝你当这个角色的那种结束。假如你是在这种态度的话，那么你就会比较跟自己相处，跟自己的内在相处，而不会把眼光往外面去投射。那但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既然有我有那么多生，我的内在那么完美，我内在那么样的有知识，所谓的这个全知全能，那为什么还要生个小小的我让我在那边受苦？好，为什么我的人生过得这个曲曲坎坷？而我们只能这样讲，就是说世上的你以为的每一生每一世，好，比如说我现在从小，从我开始当婴儿，从我喜欢吃葡萄干3岁到现在，对我来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一瞬间的感觉，对吗？那因为我有感官，所以我看那个一瞬间的感觉呢，好像好久好久好久过到现在。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写一篇文章，你要花很多时间把它写完。好，那你读它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读，今天有一个百万小说，你可能花了5-6天才把它读完，对不对？如果你要电脑读的话，它需要多久？半秒，对吧？对，差不多，他半秒就读完了。那如果你的内在在读你的心呢？他不需要时间，他超越时间。所以你的内在在读你的生生世世资料呢，他根本没有时间性。你甚至可以说，果先有才有因， 所以你现在所受的痛苦跟所有的情况，他当然了解，但是这个因果对内在来讲的话，他在读你的感受，他根本不需要时间，因为时间是个幻象。如果超越时间是个幻象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其实你现在的每一个片刻，我说真的，吃苦可以跟吃苦一样啦，好，还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一种接受。那你就注意自己的接受，那么你就在一个很好的创造力上，因为你只要知道自己的感受，那往内在去搜寻的话，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嗯，好，所以我想就是，今天超过时间了，超过时间了。
没关系啊，
对吧？嗯，对。但我想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一样强调，就是你所谓的创造，既然你人每个人都是从内在的创造的话，那么你的创造就在创造之下。你的创造如果在创造之下的话，你只要在你的创造之下，你就在创造了。好，那真正的创造是就专注在你那个创造上，因为你就是内在的创造，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好，人再有智慧，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的智慧相比。不管你再怎么哑哑悟，不管你再怎么智商低，那因为那个智商低本身就是内在创造的一部分，所以它一点都不智商低。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根本不需要护卫你的生存，你也不需要护卫你的安全，你只要你在表现上，你在你的表现上的话，你的内在会给你无穷的这个力量，然后会把环境弄得很，就你就是刚好是那个幸运儿。所以不要去让环境来讨论你该怎么做，而是要你怎么讨，你怎么做，环境会跟着改。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你不是要跟任何其他人学什么，你只是参考他们的意见，可是真正的知识跟真正的经验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不是别人。好，但是现在重点是在我们不习惯跟自己的这个创造力，自己的内在相处，对，那你就要开始学。那学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联想，尽量去训练联想，好，尽量去训练你的想象力，尽量去对人生有强烈的自信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直觉力开花了，联想力开花，想象力开花了，你是会无往不利的。因为当你的想象力开花，你又对内在有个信心的话，你整个生命的内容跟光辉度会完完全全的被开发出来的。好，因为你相信你内里头是有一个资料库，就单单这个相信就会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好，那但是这个你可以去练习啦。像我自己就很无厘头。好，比如说像摇钱树，好，我就跟那个什么催眠树就把它连绑在一起。我把它，催眠树是树嘛，我把它想成另外一个树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我的思维，它有时候我自己在想说我可以不太标准，给自己一个理由，就是这样的话音很混的话，其实讲出来的东西也蛮混的。
心脏。
对啊。
心脏也
可以激荡，对，很多思维它是可以串的。那其实那个东西在开发什么？直觉力，那开发联想力。好，那如果你深层的去了解赛斯的那个图表的话，哈，他告诉你说这些东西，它其实每一个都有一层次在 hold 住那个东西的。你放在心中的那些思维，它其实是放在内在空间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
教授。